那你原来这个大梵天这个音就失去了它原来的这个作用了。一音论呢，就是不需要其他条件，完全靠它。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我不知道这样理解西方宗教对不对？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造物主呢，完全就靠他说有了什么就有了什么，有了这个天，有了地，有了太阳，有了月亮的啊，就有了，好像不需要用别的条件来的。那种就像一因论一样的。再来呢，26页第一行下面呢，或欲即缘，一因顿起，因常有故。或者啊，这个他们如果连我们刚刚讲的他也不同意了，那他可能再转变一个角度，或许他必须要同意主张成欲跟缘啊也因顿起。就是刚刚讲这个有情众生的这个意愿，还有各种条件啊，因为刚刚讲这个一切处一切时顿生一切法，那如果他们要同意这个事情，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这个欲跟缘啊，如果也能够顿起，那也可以。但是这样的话呢，它的因就是。这里讲的因常有故，这个升起一切诸法的因啊，也必须要常有，这样子的。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这个会变成这个有情众生的意愿跟条件都变成也是顿起，但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有情众生的意愿啊，不会永远。就是说刚刚讲一直愿意的，有时候愿意啊，有时候不愿意啊，然后这个条件也是一样，有时候有的是没有的，所以实际上这个因常有啊是不可能的。好，然后其他的呢，第二行说于只有一大梵啊，然后还有这个十方本寂自然虚空我等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常住实有具诸功能，还有呢能够生这个一切法，皆同此破，是这样的。那么用我们去破斥大梵天这一种方式啊，任何其他的类似的原则，不管它的原则是什么样的名称，时间或者空间，就是方位或者所谓的本寂，就是好像这个宇宙的最根本最初的那个状态的原则，就是本寂，或者自然就是它本来就这样子，这个叫自然。或者有人执着说虚空，也有人主张虚空也可以这样子，或者是我，就是这个有自信的自体恒常不变的含义的那种我，等等等等。那当然他们都有这些常住啊实有啊又有功能啊这些性质，那么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破斥他们。好，那这就是26页这一大段。那再来有四行啊，这又是另外一种执着啊，稍稍不同，但是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个是讲吠陀的，前面讲这个婆罗门教还有印度教的大梵天，这个是讲吠陀的，还有吠陀后来所衍生的这个印度这个派啊，叫做弥曼沙这个派。这个派的特色也有时候也被叫做声论，声音的声，因为他们的主张呢就是声音，比方说咒语好了，咒语啊这一种梵音啊，它就像刚刚讲的那种原则一样。啊，我们先看这个内容，有余呢片执明论深藏，明论就刚刚讲的吠陀的论点，这个叫明论。 闽论里面的这些吠陀的这些声音啊，这些文字啊，声是长，就是梵文的这些梵音呢、啊，这些梵音呢是很长的，而且呢能为定量，表全诸法。它这个特性呢、啊，跟前面的沙拉不同，前面那些特性就是可以产生其他的存在。那这里不同，这里是它这个声音啊不能产生，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定量，就是等于说是真理的标准一样。为什么他们执着这个吠陀论呢、啊？吠陀论里面讲的内容，包括它这个本身的声音，是宇宙的真理，真理不能跟它违背啊。然后它可以表现一切存在的状况。用他这些语文呢、啊，用他这些名相，可以来表露出这些一切存在。就这里讲的，能为定量，表前诸法，这是他们所主张的。所以他们对这些梵音呢、啊，是很重视、很重视的。啊，再来呢，有执，一切身皆是常。但是他们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人呢、啊，认为这一切里面这个身哈、哦，刚刚讲这个名论里面的这些身，梵文本身有一些字母，还有，但是吠陀经里面呢，不只是这些字母，它有很多的组合，那些组合我们看起来都蛮奇怪的，很多好像不是完整的一个字，但是它就是有这些声音。好，那现在有一种另外一种看法是，这些声啊都是常，但是呢待缘显发方有全表，这有点不一样啊。这些声的本身是常，可是呢它要作用啊，它要作用，然后对于一切存在要有表全，把它显露表达它们的特性啊，这个呢倒是要待缘显发，就是它作用还是要依赖缘的啊，那还是有这两种稍稍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对他们的反驳，比句非理，这两种都不对，所以者何啊？底下的说明，且名论生许能前故，因非常住，如所余生。我们的反驳呢，我们的宗就是我们的主张呢，第一个就是吠陀经里面的这些身，他们主张他有人权的这个性质。那根据这个性质呢，我们推论出来因非常住，既然他有能够表达能够显露事物的特性这种功能啊，那他就应该不是恒常不变，也不是恒常存在的啊。那譬如呢，如所余声，就如同其他的声音一样，其他的声音，比方说大自然的声音，风的声音，水的声音，东西碰击的声音一样啊，这些声音或者甚至鸟叫的声音等等等，乃至于人讲出来的声音等等，是这样的。好，那再来呢，余声一音非常声，体如平一等带众缘故。那因为其他的声音啊，它好，这个余声，我想这里没有讲清楚，但可能是我刚刚讲这样的，它也不是很长的声，然后它的这个字体来看啊，就如同平跟一一样，也是要依赖其他的语言才会有的。那其他的声音当然很明显了、啊，风的声音要有刮风才有声音啊，水要流动才有声音啊，人的声音要张开口才有声音啊，它都像这些东西都要有人去造作它，要依赖各种语言啊，是这样的。好，那不客气讲，这一小段落很短，好像还没完，但是就这样了。 就是吠陀经的这一种，还有弥曼萨这个派啊，对他们的主张，我们很简短的这样子。这个部分在中观派倒是有比较多的讨论。好，底下还有一样，这是不一样的派别。这一个部分也是比较大家唯识学比较常去讨论的，就是这个即为倒数第三行有外道，指地水火风，即为啊，它是实又是常。这个有点像这有点像很多的西方哲学。总之他们找出他，因为他们是观察宇宙万物的，就是觉得说他们有最根本的那种粒子，最根本的元素，不客气讲到有点像化学，有点像化学的元素一样。这些元素呢单位非常小，就是像原子啊什么子这样很小的。好，那他们是极微，是在空间上面的最小单位，叫做极微，不能够再切割。但实际上到底指什么呢？就是这里讲了地水火风的最小的元素，它是实而且是常，但是有作用，人生诸出色，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主张还有这下面所生的出的色不越因量，虽是无常而体实有。这个主张蛮特别的，被产生出来的这些粗糙的色，比方说桌子好了，或者比方说桌子这个表面，这个是粗糙的色，但是这个粗糙色呢不越因量，它的大小啊并不能超过它的因的量。这个很特别。还有呢，它是无常的，但是呢体又是实有的。是无常，但是体是实有啊，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冲突。所谓无常就是它有可能会有破坏掉，可是体是实有，真实的有自体的那一种存在，虽然它会破坏掉，但这个会破坏掉的是这个所生的出色，不是那个极为，极为是不会破坏掉，它是死而且长，所谓长就是不会变动，不会变动也就不会被破坏掉。好，这是他们的主张。所以他们的主张里面呢有这个最原则性的，还有原则性的东西去造成的结果啊，那个结果也有它的特性。好，那我们对他们的反驳呢，彼执非理，所以者何？所执即为，若有方分，如以形等，体因非实。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即为啊这一种原则啦，从空间的角度去讨论。虽然一般他们是说这个即为是没有不能再切割，但是我们先问他们有没有方分。什么叫方分？方就是方向，分就是部分。简单讲，从空间上来讲啊，有没有所谓的组合性？比方说它这个组合性的东西呢，可不可以说它是这一边那一边，这个叫方，有没有说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如果有，这里就假设他们承认是有，他们所认为的极为是有这样的状况的话，那就如同蚂蚁等等啊，蚂蚁他们在行走的时候也是有，虽然那蚂蚁很小啊，行走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轨迹，还是有轨迹的。这个轨迹啊虽然小，但是还是有方向有部分。如果有方向有部分啊，那体因非实，是这样的。记得这个实不是一般讲的那个实啊，是他们主张那一种恒常不变那种自体的那种实。那当然不是啊，这个蚂蚁一下子这样，有时候走这一边， 这个路线是那样的，有时候是另外一边这样的。我不知道古时候人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我们在读国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发现，蚂蚁在走的时候呢，它会留下，知道的请举手。蚂蚁在走的时候会留下一个痕迹，你们知不知道？对，有一个痕迹，这个痕迹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你们可不知道。然后它为什么蚂蚁它们就是成群结队齁，然后呢都会根据走同样路线，就是因为它有留下的痕迹，然后它们可以辨认那个东西。我们肉眼好像看不太出来，但是你用那个什么化学的什么东西在那里，它就会那个看得出来。然后你如果用那个东西把它遮住哦，那蚂蚁走经过你遮住的，比方一张纸的边缘，发现那个痕迹没有了，它就不走了，它就可能走到周围去再去找。这个是我们念国中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啊，这个也有点类似这样情形，虽然小，但是不是没有啊。所以是体因非实。好，那是从如果他们是有方向有部分，那就会有这个情形。好，接下来若无方分，因如心所，因不共聚，生出果色。倒过来，如果他们认为所谓的极为啊，是没有方向，没有部分，什么东西才能够没有方向没有部分呢？那就是说你不能有空间性的。那什么是没有空间性的呢？从佛教来看，那就是心跟心所，就如同心跟心所，心跟心所是没有空间性的，没有方向的，没有部分的，那就会怎么样呢？因不共聚生出果色。那如果真的如同心跟心所，那就不会共同的聚在一起，然后呢去产生这个出的果的色。心跟心所这一种不占空间性的东西啊，就算再多合起来，也不能够去造成有空间性的色。这一点很重要。心这一种，在佛法里面讲心，其实是讲时间性的。我们的心念，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心念有所觉察？它是没有空间性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觉察到我们的心念跟它的活动？是因为它有时间性。所以通常我们讲刹那刹那，大家知不知道刹那刹那是什么意思？是时间的最小单位。这个极为是空间最小单位，那时间最小单位就是刹那刹那。通常讲刹那刹那，也就是心念，也就是心念的最小单位。所以我刚刚说呢，为什么可以觉察心念呢？是因为它占有时间，不客气讲，它是在时间上面出现过、发生过。如果它也没有时间性的话，既没有空间性，又没时间性，那我们是不能知道的。这个我们可以多思考一下。好，那这样子看起来呢，这个如果从现在物理学看呢，时间这个 dimension 这个维，跟空间性这个三维空间，那是不能够，是可以有关系的，但是不能够互相组成对方。就是刚刚这里讲的心跟心法呢，这一种没有空间性的东西，你再多不能去组成三维空间里面的这种色，这样子。好，就是这样子。27页第一行了，既能生果，如彼所生，如何可说即为常住？这是从这个果的角度来看的。如果这些即为啊，确实可以产生这个出的这种果啊，这些色法，那应该要就像他们所生出来的这一个出的果这种色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的组合嘛。记得 这个初的果色是由极微所组成，那初的这个果色是无常的，对不对？他们同意初的果色是无常，会变坏的。那如何可说极微常住？是他们的组合，组合的结果是无常。那为什么他这个组合的单位却是常？这个就说不通，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既然能够产生果，那产生出来的果之后呢，就应该极微啊，就应该像他所生的东西一样，因为这是他们组合的，所组合的这个结果跟他能组合的这个单位性质上应该要一样啊。那既然果是无常，为什么说它的单位是常？如何可说即为常住？好，再来呢，又所生果不越因量，这是从果的角度说，那来看它的状况。又所生果不越因量啊，既然所生的这个初的果的色，在大小来说，它量来说不能超过因，这样的话它们的大小也应该和极微一样大，因如极微，那这样的话呢就不明出色。既然它的量不能超越它的因啊，那当然它也应该是很小很小，既然很小很小，就像极微一样，当然也就不应该被叫做粗的色，是这样的。所以呢，结论就是说，择此果色，因非眼等色根所取，便为自知。这个是连续下来，如果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粗色是这么样的小，就像极微一样，那他们是不能够被我们的眼睛所认识的，就是不是我们眼根啊这些色根所取，不是它可以对得进。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结果呢，便就跟他原来的主张互相冲突。他们是不是主张这一种粗色是可以被我们认知的，被我们的眼根以限量所认知的？那正如这里讲，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它这个大小啊就变成是极微，那极微是不能够被认知的，极微不是我们眼根可以认知的啊，是这样子。可以被认知的那就不是极微，是这样。那现在第三啊，是在他们如果再改变一下子，若为果色量得何故，就是说他们说这个极微所造成的这个粗的果色啊是什么样呢？是量跟德合起来啊，是组合的，是量，这个就刚刚讲不说那个极微的量吗？这样的量还有德，这个德就是它的性质，是他们这样合起来的。然后呢，非粗是粗，就实际上它不是粗，但是就好像是粗这样子显现出来，所以啊可以被色根所取。这个是他们要解救我们刚刚的质问，说了不是眼睛他们可以认知的。那根据他这样的一个改变啊，那就可以维持还是可以被眼根所认识的，就是这个色根所取。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改变，如果他们这样改变，就改变成这个果色是量的合故。这个改变主要是说它是组合的，是由那个因的量、极微的量再加上这个德来组合。然后呢本身确实也不是粗，但是呢表现出好像是粗的样子。好，那我们对它的反驳是这样子，所执果色既同因量，因如极微，无粗得合。根据以上它的改变呢，我们的反驳是说呢，你所 执着了这样的结果啊，这个色它的根本上还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大小还是跟因的量一样大，还是应该如同即为一样的性质跟状况，那不应该是这个粗的德可以合起来造成它的，就最后这个无粗德合是这样的。好，那如果他们对我们这个再一次的反驳又不同意啊，那他会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会反过来破坏了他最初的主张，或因即为易出得合。如果他这个果色是可以这个由他原来的量即为的这个因的量再加上出的得合起来，那结果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是它的这个造成结果的这个单位啊，这个极为也应该变成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极为也应该变成是粗的德所组合的。那因为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如同粗的果色一样，在空间上来说，在位置上来说，粗无别故，没有不一样啊。记得这个粗的果色就是极为的组成，所以他们都同样在那个地方啊。那这个粗的果色的性质假使他们改变了，那回到他最初的单位也性质要改变，所以这个极为啊也要变成是粗的德所组成的，当然这个是跟他最初的完全违背了。好，我们今天上半段大家休息几分钟再继续。好，各位同学，我们进行今天下半段。这一种对极为的讨论呢，在韦氏二十颂、三十颂等等都也是都有的。因为这一种极为的观点呢，其实蛮多的宗教哲学啊，很多地方都有这类似的这一种说法。正如我刚刚讲，这个很像最小的颗粒啊，颜值啊或什么值这一些的。我们以前学化学也是一样啊，这些化学的元素我们做模型的时候也是一颗一颗做组合等等等等。在西洋哲学家有一个人也很有名啊，他的学说就叫做单子论。单子，单独的单，单子论。他的学说也是这样，就是这个宇宙原子，宇宙呢就是由这些最小的单子去组成，但是这个最小的单子呢本身是什么状况呢？就是有点像一个球或者一个房间，可是呢是没有窗户的，没有门的，就是说这个单子跟单子一个一个跟一个组合在一起啊，可是他们之间呢不能碰触，没有关联。这个为什么叫单子？那个单的意思就是它本身是独立完整的，它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能有作用，可是呢又由他们来组合成这个万事万物。这个人在西方的时代离我没有多久，200年而已，这个人叫莱布尼兹。西方哲学很有名的几个人，一个叫莱布尼兹，然后还有一个叫 Spinoza， 然后他的前面那个人叫笛卡尔，应该听过。这几个人在西方，这个叫理性主义很有名的几个人，在那个时代离我们没有多远啊，才200-300年不到，都还有这种主张，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可见呢，我们人类在分析跟思维宇宙的原则的时候，很容易走向这个方向啊。那这个部分其实还花了不少篇幅。那以上看到的就是到了第五行啊。那现在呢看第五行的中间，若为果色片在自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记得果色是它的结果的，是所造的结果，但是这个所造的结果倒过来怎么样呢？片在自因， 字面上来看，就是他普遍的存在于自己的因。然后呢，因非一故，这个因啊不是只有一个，就这个极伟不是只有一个，他现在是用量，用这个用数目字，用数目，就是极伟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因非一故啊，可名出者。如果这样子的改变呢、啊，改变成这样的说法啊，因为它的组合啊，不是只有一个，就很多个很多个，这个不是靠一个极伟，是有很多很多的极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做出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反驳是怎么样子？这是倒数第五行，择此果色，体因非一，如所在因，处个别故。这个角度也蛮特别的。如果这样来看呢、啊，那你所造成的这个果色啊，它的体就不是一个，它有很多很多个，因为你这个因有很多个啊，如所在因，就如同它所在的因，就如同它所处的这个空间呐、啊，这个空间里面呢、啊、有很多很多个因，就很多很多个刹那。啊，不是，有很多个的极为，那他们的处个别故，每一个极为所处的空间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那因此呢，从不同的空间来说，那这个果色就会变成有很多个体，每一个所占的空间都一个体，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那再来说，继而此果还不成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个体，那每一个体也还不能变成出，此果还不成出，为什么呢？由此亦非色根所取，它这个体是变得很多了，但是每一个体呢，就跟它的因一样，还是像这个极为一样很小。那还是一样不能够成就所谓的出，因为呢这样的状况也不是色根可以认知的。好，再来呢倒数第四行，